今天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因此两个字，那么我们一般都会想那一个词就是有承上启下了。那么上面就是前面讲的就是第一两章的内容。我想第一章一开始是有个高开，从天开始讲起，然后呢特别讲到神永远旨意成就的关键，就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就是我们，然后第二章就借着我们的本相是如何的不堪，最后被神带到荣耀的成为神的居所。我想这是前面的上文。那么接下去下文呢，可以说第三章是也是蛮高的，第三章可以说是蛮高也蛮深的这样一个奥秘的启示，接着也发表出来。那么在神迹的保罗讲这个启示之前，好像这里停了一下，特别讲到保罗这个的身份，就是囚犯的身份。当然这里说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成了耶稣基督耶稣的囚犯。那我想当然今天我们只是看第三章的前面部分，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那么如果看第十三节也是讲到类似的事情，说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那我想这跟一开始成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是连得上关系的，也就是叫人不要因着好像保罗你被神大用，怎么还是竟然成了阶下囚，不要为这个事情上胆。也就保罗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是要让我们得安慰的。我想这里的关键还不是这一点的属灵的学习。我想当看到这里被囚的这件事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一个严肃的感觉，这里面就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一面当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另外特别是讲到为你们外邦人。当然我们知道到了这一章接下去就讲到外邦人所表达的，主要是以外邦人是表达的教会，当然也有犹太信主的。那么也就是说一讲到教会，一讲到接下来是基督的奥秘的时候，讲到教会的时候，那场征战就来了。那么看外邦人啊，当我一看到外邦人讲到被囚，就想起使徒行传22章有一次保罗他在耶路撒冷，他讲到他大马士被光照的光景，然后他说到差保罗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到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那也就是说一讲到教会，一讲到神这个的心意的时候，那仇敌就要惹动仇敌了。那么我也记得我们刚刚冬令会晚上弟兄交通，第一天讲彼得关于个人的，第二天讲到教会的。我想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警觉，也讲到教会这件事情征战特别的厉害，就要祷告了。所以想这里也就特别是教会，我们第三章里面看到教会是被用来对付仇敌的，是在神旨意完成的那一环中，怎么是把仇敌对付过去的，所以更惹动仇敌。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从这之前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保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本身是有神的管教，但我想这里还是把仇敌的这个征战更主要的发表出来。那么如果参照哥罗西书4:2说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那我想也许腓立比书里面也类似强调，所以这里即使从神的管教的角度，也是仇敌惹动了保罗里面大发热心，最后被囚。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想这里就把一个征战这件严肃的事情带出来了。那么再进一步，仇敌要有拦阻，但神是全能的神，神可以不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再反过去说，他讲到基督耶稣的囚徒的时候，也是神允许，不光神允许，神也有功课。那神的功课这里一个重点，不光是让保罗他不怎么听话，得到一点的管教，我想更是借着保罗 被囚这件事让保罗他里面更加的谦卑下来，他里面更加的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清心在主面前，可以以至于得到以弗所书这一卷书的一个很高的启示。我想就保罗自己来说，他在在使徒行传中也有被圣灵禁止这样的功课，但是保罗终究他还是一个喜欢跑的人，所以说神让他要静下来。就像在拔摩海岛上，就是当被囚的时候，约翰看见了神一个给他一个很高的启示。那我想这里也许也是有这样一个功课在里面。所以一直到后来，当我想第十三节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一条的路的时候，让我有点感到就是这里是讲到整个第三章也是讲到神的智慧，讲到神这个智慧是世人所不明白的。好像保罗在这一章中他也有一点的感觉，保罗还是之前还是有点自己东西没有完全被对付干净的。当保罗这一次服下来的时候，他要传讲这个的荣耀的神的旨意怎么借着教会显明，而保罗身上他自己在得启示的时候，不能不说他这个人就是学了一点功课。他不光是使徒，他是一个囚犯，最后借着这个经历，他也更深的有一个的降服。那么这个启示的内容是什么？那也就是说神，或者说这里讲到奥秘的启示。过去有弟兄说过说就是说以弗所书第三章说，当然我不一定很阿们那句话，说圣经中再无比之更深奥的一段了。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那么说这是最高的启示，或者说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深渊。当然我是觉得第三章确实是启示是蛮高的，那是不是有过去弟兄讲到的那句话那么的厉害呢？那我想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那我想里面的关键，我想就是我想或许我们就读一下第六节。第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另外一句我想很重要的是第十节。第十节说是为要，也就是说前面是说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旨意。那么也就是说是关于教会，神给他一个那个其实要比第二章讲到的又多了一层的意思。那么神给他这个启示，他保罗他这么介绍自己，他说神将这个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那就保罗这里讲到他一个职分，或者圣经中这个词的意思管家的职分，也就是第一章讲到神永远旨意的时候讲到那个安排，或者说我们刚才读的照神所安排的，这就是管家职分，或者说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就是英文就神的 business 就是有那么一个神到底在弄什么，到底在经营一件什么事，他托付给保罗了。那么这里他特别讲到是关切你们，我想还是扣上前面的外邦人这件的事。那么这个外邦人当然主要不是还讲犹太和外邦，主要是讲到就是教会。那么是关切你们的，中文的一个感觉好像是说神给了我一点恩典，让我能够进这个的执事，这个的执事呢是关乎到你们外邦人的，中文好像这个意思，但是原先呢应该查了查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原先这个的意思是说神将一个恩典，关乎恩典的职分给了我，这个职分是跟你们有关的。那我想里面也许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读到后面看到还是牵涉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事，那个节，那么神是给了保罗是一个恩典的这个知识，托付给他，不是律法下的，是凭信心，是一个恩典的，怎么样在恩典里面，在信心的里面都一同的进到这个身体的里面，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另外也就是说每次当保罗他讲到启示的时候，我想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每次神有一个启示给我们，都是将一个职分在托付给我们，就是我想 冬令会弟兄也讲，神每次对我们说话都是一个托付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保罗他将自己介绍了一下，接下来就讲到我想三节到六节就讲到这个的奥秘的内容了。那么以弗所书讲到好多次的奥秘的，那么奥秘第一章中他旨意的奥秘，这里讲到福音的奥秘，其实没有福音这几个字，也许叫基督的奥秘更好。当然第六章讲到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了，然后深知基督的奥秘，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到第五章讲到婚姻，代表基督与教会这极大的奥秘。那当我觉得当读到奥秘的时候呢，也许里面有几个的感受，像奥秘里面的意思，一个当讲到奥秘的时候是指神心中最牵挂的，也就是神的全部心血，就是神里面的一个秘密。那么这个秘密就是神的安排是怎样，神的目的到底是怎样，是神心中最重的一样在他的里面。那么这个是人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只有是借着启示能够出来的。当然这里讲到你们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个人觉得这里未必有那个深的意思在里面，原来意思就是说我对基督的奥秘有一些领悟力。或许第三第四节保罗还没有把它讲的，好像保罗后面才能讲得更高，那么这个是需要启示来的。那么启示来，我想因为在神心中是那么一个重，我里面就是觉得自己有个感受，当我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里面真是觉得道理上大概是知道，但是好像里面所能够感受到的那个重量，好像是离神他里面心头的那个重量还是差相当的远。那我就想说，什么叫得到启示了，真正得到启示，那就不光是一个道理，它里面是有分量。那么奥秘，我想当讲到奥秘的时候不是光是一种玄奥的意思，里面没有这种就像撒旦有时候要讲一些启示录里面讲的这种深奥的之理讲那些。我想当从神的角度来说，我想这里讲到奥秘不是指好像讲得很玄，就是神心中的一个秘密，就是神心中很重的，而且这个秘密，这个的秘密也就是而且是他这里讲到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前到了第五节有一个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不是别人不知道，也是叫人知道的，只是不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也就是说这个的奥秘之前神也有过一点点的透露，但是好像当神在这里特别在以弗所书的时候，好像过去从来没有把这个奥秘透露到像现在那一样那么的清楚的来透露出来。也就是说好像这因为神这个奥秘是非常的重，今天我们是不够条件的，今天历世历代人不够条件，所以这个是以前的时代也好，历世历代也好，神藏在那里，好像今天人没有办法条件，但是呢神在为人创造条件，在我们身上做工。也就是从旧约的时候犹太人身上有一些的影子，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主耶稣来了也特别讲到你们担当不了，要等圣灵来了到圣灵来了，就这个还不是那么容易给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教会3年多的经营，他像大祭司那样，他像祭司那样，他昼夜的流泪。而是保罗曾经说，神的旨意有益于你们的，或者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不避讳不告诉你们的。那么一直到这里还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当然这可能是指第一至二章，但也可能是保罗之前还有过别的什么给他们，那就是一点一点慢慢的，好像神要把他的奥秘真的让人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就要做了那么多那么久的铺垫。就我们人的本相就是那么没有办法好好去明白，但神就是这个时候才能把它发表出来。那么另外当讲到奥秘的时候，它里面都是不断是讲到是基督，深知基督的奥秘，是在基督里，然后是讲到万事以前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然后是讲到外邦人也在基督里同位怎么样，同位怎样。那你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是在基督里发表出来了，那么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也就是神最后做工这个安排是要借着教会来完成，借着这个团体的人 我其实喜欢说团体人中的那个精英啊，也不是所有的人类都是在教会里面的，那么就人当中的就是完成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的目的，那么这是把那个的内容大概有一点的讲出来。那么这个内容的关键就是那三个童子在基督里，那么这里是还是讲到外邦人关键是在基督里三个童。那么第一个童是童为后嗣，那我想童为后嗣当然是讲到生命的关系，讲到成了儿子了。那我当然就是说我想王弟兄原来讲过，儿子在家里不一定是儿子，儿子不是长子也不能承受，你是长子也要到了长成了才能承受。那么我觉得当这里讲到后嗣的时候，我想除了是讲到那个生命关系之外，我觉得是不是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最近我们正好在读创世纪，正好讲到亚伯拉罕。那么当讲到后嗣的时候，也就是说是是发生那个的关系，就是说在四福音中，当有一个迦南夫人说大卫的子孙，那他这句话都是说错的。怎么样由外邦人能够成为后嗣，怎么样能够发生这个关系，那我想就是以信，就是加拉太书我们之前查过，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着这个的关系大家才能一同成为一个的后嗣。所以或许是不是这个当中可能是也有一点的一些的强调，以信为本的所以都成为后嗣了。那么成为一体当然就是成为一个的身体。加拉太书里面说因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都成为一体了。那么当然这个体还不光是不光是隔断了中间的墙把它拿掉了，是在一个的身体的里面，是在这一个的还不光是好像外面的是在一起了，是里面的那个在整个的生命的里面，在整个的是来成装能够来发表基督的，是这样一个同样的生命同样的性质里面的，在这样一个联合的当中所带出的这样的一个实际。那么第三个是讲到同盟应许，那我想同盟应许原来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但是所应许加拉太书也是所应许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那关键怎么能够成为同盟应许，是那一个的子孙，因着那一个的子孙，我们在那一个的子孙里，所以我们也同盟应许了。当然这在旧约的时候有过那个的影子，亚伯拉罕的时候讲到国度，讲到救赎，提到万族因他得福，但是最后是还是因为在基督里因着那一个的子孙。那在我的感觉中这三个方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像是一点点更多的是更深的是往神他自己的计划当中，就往神的需要他的计划的成就方面去带进去。那么这里他特别是讲到说如今是借着圣灵启示他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么第二章中我们讲到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基督是房角石。那我想或许我想当讲到基督是当讲到这个的根基的时候，是不是注重在就这里说的启示上，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圣先知一样。那也就是说这个的启示的接下来那个得到的讲到的就第三章讲到的那个奥秘或者讲到那个的智慧。那么也就是再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够了解第三章这个内容，不能够了解神借着教会到底要做成一些什么，那好像就是没有根基的，都无从建造的。我想或许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另外就是还是就当我真是读到启示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当他得到启示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的感觉，他一定是满带着感恩，满带着赞美，满带着渴慕的。而且这样一个启示，如果我们之前读 使徒行传，怎么样能够拆毁中间这个墙，最后怎么让犹太人从这么一个的错的观念的当中能够转过来，神花了多少大的心思，人有多么厉害的误会，最后怎么样能够把人把这个的心思能够纠正回来。那么这个是特别是当神讲到这个点的时候，特别讲到这实际上是在创世以前，不是临时的。就好像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像王弟兄特别讲到当初那块布啊，那块布是从天上降下的，不是地上有一块布然后再收上去了。也就是这是神起先是在心目中，神起先在创世以前就是用着教会，就是用着这整个的两下成为一的那个整体的，不是后面才好像犹太人失败然后教会才用教会，不是，神早就是神原先的计划中就这么回事，但是错误的人是把神的心意给弄错了。那么接下来当讲到这一个这样一个荣耀的启示的时候，保罗又回到他自己。我想一边是保罗带出了他自己的认识，保罗曾经说过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但是这里他是说他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到了提摩太书信的时候讲到他罪人中的罪魁，那也就是说越服侍他越谦卑，他越来越认识到，我看第七第八节特别讲到恩典，越来越认识到什么叫做恩典，那也就是他也是一个恩典的一个的执事。那么我想当讲到这一个的执事的时候，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么当我想讲到这福音的执事的时候，那也就保罗实在他当然知道这个福音的执事不是光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的问题。他当看到这个福音的执事的时候，这个福音包含的事实是多么的荣耀，特别讲到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的时候，我想他里面是非常有感觉的。在我个人的感觉中，过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保罗曾经向以弗所书说过是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我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我想保罗只有到了被囚的时候，现在他从心里可以发出那句哇，基督是那测不透的丰富。就是保罗我想他会想我过去曾经向以弗所书说了一些那些的话，他后续会觉得当初那些话都是有点好像有点我没有一样不避讳啊，没有嘛，对，他是忠心的，但他一定会觉得他当初看到的还是那样的小。所以保罗他里面是非常的有感觉。但是当然另外一面，我想保罗是用他做例子，他是这个的执事。我想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也告诉每一个看到了这样启示的人，我们都是像保罗那样，我们都是这福音的执事，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教会的执事。也就是说他这里说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也就是说我在众圣徒里面是众圣徒里面我是最小的。那么今天我们都是众圣徒，今天我们只要是众圣徒，我们只要是在圣徒的里面，我们就没有借口说我们没有办法领会啊，我没有办法去把神的那个信义带出来，没有，可以在比众圣徒最小的只要有神的恩典，然而他还赐我恩典，叫我只要赐恩典，然后照他运行他里面的大能，死而复活的大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一个大能，我们都应该刚强起来。就像我想这连上后面是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也就是说是靠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我想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也是给我们托付。保罗虽然小，这我想这不是光他谦卑，他真的看到自己小。保罗虽然小，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能力，他做了这个指示。你们这些就是以弗所书，你们这些人虽然也小，教会虽然今天也小，但神今天就是借着教会来完成神荣耀的旨意的。马太福音中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我们都是一些属土的人，本身都是不堪的人，但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大能，最后就是能够被神来用作这样一个器皿，来显明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神的旨意。当然也因着这么大的一个测不透，在保罗里面有那么深的一个感觉，以至于保罗在第三章的下半段 一定要带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没有第一章的祷告，没有第三章的祷告，不可能这件事成就。所以人的启示越大，他看到的神的越荣耀，他应该是带进更深的更厉害的一个祷告在当中。那么接下来就是再一次，就是到了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就再次将这一个的神的安排、神的荣耀的旨意、这个智慧再次来说明。那么有些弟兄就说了，第二章重点讲恩典，第三章特别要显出神他自己的智慧。那么这里就是说，照着神所安排的是借着教会，这个是一个核心，神是借着教会。那我想当这里说他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里，当讲到创造万物的时候，好像也是神表明我没有借着天使，我没有借着一些好像很厉害的，我今天就是要借着教会，就在婴孩和吃奶的人身上显出了能力，叫仇敌哑口无言。也就是说在这里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他说又使众人明白，要是前面也许讲到跟主的联合，怎么盛装神的丰盛，怎么盛装基督，怎么彰显基督的丰盛，到又的时候就是又另外一个主题，在教会心意中神有一个的目的是要来对付仇敌。那天上当然是讲到是执政的，当然非常可能的就是指第六章的仇敌。那他这里是，他这里没有用天上的魔鬼，没有说天上的撒旦，他这里讲到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里面特别是显出的是权柄的问题，就是神要借着教会要让撒旦败下去了，是在服权柄的这一件事上。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也就是说原先不知道，原先不承认神的神是独一全知的全知的神，也就是说不服神的地位。那么现在神是借着教会能够服下来，有一天教会能够服下来，带到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一，同时也是在仇敌的面前显明了神的伟大。你不服，就是仇敌可以不服，仇敌也甚至可以在伊甸园里的时候让神失败了，以为钉十字架上把主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神借着这个产生了教会，借着教会显明我们这些本身什么都不是的人，最后神竟然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伏在他权柄下，让神得到的那个器皿，最后是谁得荣耀？最后是神得荣耀。那么当然这里有一个是讲到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原先觉得或许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到将来到教会完全长成了，我们知道将来教会完全长成了，那天仇敌要被捆到无底坑，再有一天完全长成，仇敌被扔到火湖里去，那就是说现在教会就可以在地上有一个见证出来，让仇敌蒙羞的。但是呢，我这一次读的时候也许有点觉得未必是这个意思啊。他说因为他前面是讲到是历代以来隐藏在那里面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是如何的经营的，那么也就是说他这里说又使众人明白，其实原来意思又是一切明白。那我想或许这里的现在可能不一定是讲教会现在和将来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原先仇敌都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过来，也就是原先在宇宙中这个没有被启示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明白，但现在已经神写到以弗所书的时候，这个启示表明了，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应该知道了，现在仇敌也可以知道，现在在宇宙中呈现出来神这个伟大的这个智慧的显明他智慧的这样一个计划来。所以说到他这里讲到神智慧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神百般的智慧第二章的时候讲到我们教会，我们是他的杰作。那么正好发觉这个杰作这个词在整个圣经中只用过另外一次，那就是罗马书第一章说，就是借着所造之物，就是借着所造之物。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其实在所造之物中已经有神的智慧了，但是在教会的身上有个杰作，有一个更大的智慧，这个的智慧最后是要目的是要让仇敌来蒙羞的。那我想这个达到最后的目的才能够到启示录中里面讲到成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特别讲到智慧，罗马书结尾也以智慧这个来结束。那我想是这里就是把神的心意中那个的点怎么对付仇敌这一个点把它带出来了。 那我想当然十二十三节还是跟还是讲到跟前面被囚的怎么去激励神的儿女们就不上胆，教会是有神的智慧，有神的恩典扶持，我们是能够胜过仇敌的。我想就开这样一个头。
接着弟兄的交通，我也交通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刚才弟兄提到了十三节那句话。十三节呢，就是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那么弟兄提到了这句话是回到前面的三章一节，可能是他讲这段话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呢，就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句话还是接着十二节后面的。十二节那边他说，我们就在我们这些因为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那就是我们有这个胆量。那这里劝我们有胆量跟上胆感觉是相对的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在看这个整个一段，就是说第一节到十三节这段结构的时候，大部分呢，我查的大部分资料上，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是二节到十三节都是插入进去的一句话。我们和合本其实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他在第一节里头他有个挂号，就是说我替你们祈祷，只是乃照着十四节所加，就是说第一节应该是跟第十四节相连的，而我们中间是插去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结构在这个地方。但是有的时候我很稀奇，我看了一下那个达比的一本的话，好像就是达比一个人是他是觉得这个三章一节是跟四章一节连在一起的。如果是跟四章一节连接在一起的，那后面的这个点点点呢，就是说我来劝你们啊，劝告你们。如果跟在十四节那边的呢，加上这个为你们祷告，好像都是合一的。那么但是呢，我这次看的时候，我觉得从整个二节到十三节这里头呢，它实际上分成三个结构。那第一个呢，就是二节到七节是一句话，然后八节到十二节是一句话，十三节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结论。所以说我们这样看下来呢，它就这一段里头呢，实际上就讲了两个层次的主要的意思。一个是二节到七节这一块，一个是八节到十二节这一块，是这两个主要的意思的出发点。所以说这里的内容我觉得还是很丰富的。但我这次读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深的一个感觉呢，就是说三章呢是在二章基础之上更把我们带到更高之处。它的更高之处的一个出发点的一个线索呢，仍然是连着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那里所说的大能大力。就是他怎么讲是更高之处呢？更高之处就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能力在帮我们不断的再升进去。如果我们仔细去稍微再看一看的话，刚才弟兄也读到了，就是说在十节那里，所以说这个奥秘所要造就成的是要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们如果读到二章末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群新人，也就是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教会最后给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带到一个就是说是神藉着圣灵的居住所在。按照我们上次交通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是很高很高的，但他这一次再把我们带到更高之处，就是说不仅是教会是养成了结成了，而且这个教会还有一个功用在这里，就是使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都要俯伏下来。我觉得这点就比我们想象更高了。如果是教会到了圣灵的居住的所在的话，那是我们教会自己长成了这个地方，那我们自己已经完全了，那不完全的地步还不停在这里，还要带到第十节那一块，这是一个不断的上升的一个能力的不断上升的过程。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能力呢，就是我们这里如果再去看的话，不断的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呢，七节应该是，就是说我们就看到一个呢，他首先呢这个神的奥秘呢是神来把这个奥秘呢 让使徒保罗是知道，然后下面呢又讲到了这个奥秘呢是使众圣徒和众先知知道，然后呢又讲到呢这个奥秘呢又使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就是刚才我们弟兄也谈到了每一个人都知道，最后呢也指天上的这些众天使之女呢都知道，这也是一个上升的过程。所以说这些一切呢都是在神的能力之中所做成的。当然我们提到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还是它的整个结构呢还是跟前面所讲的几个点是分不开的。第一个呢，神是主语，所以说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这里头虽然很多时候带出来的是从中文里头看出来的那些主语好像是讲的保罗自己的事，虽然这是我们真正的把句子看进去呢，我们知道他这里的实际上的主语都是神啊，是神把这个职分给赐给保罗，是神把这个奥秘启示给众人来听，那么是神就是说让使藉着教会呢把这个使天使都知道神百般的智慧，那这个呢就是说主语是神，就是主题主要的能力是神。第二个呢就是说也离不开基督，我们这里如果真正去看的话，一方面是在基督里头我们看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呢就是更深的地方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最终要做成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就是说这些神的这些安排，这个奥秘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做成的，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神要做成的这一点乃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自己做成在教会的身上。那这一点怎么能看得出来的呢？因为呢一个呢就是说在第六节里头啊，刚才弟兄交通呢有三个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以前都是按照中文去看，所以说我觉得呢这里头好像是一个动宾结构的在里头，实际上你去看一下那个原文的字的时候，这同为后世同为一体这两个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名词啊，都是一个名词。然后同盟应许呢这里头分成两个名词，一个呢就是同盟，一个是应许。怎么讲呢？同为后世就是共同的继承人，一个是共同的继承人。第二个同为一体呢就是说同是一个身体上头的众肢体，那么同盟呢就是共同的分享的者啊，这三个副词呢都是用的一个复数形式，唯有这个应许是一个单数。第二个呢就是说在那个神现在时节那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而我以前也是认为既然是用了这个百般嘛，我觉得这个是指这个智慧很多很多，所以后来一看的话原来这个智慧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单数的，就是那一个智慧。那一个智慧呢，那你的百般呢是指这个智慧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丰富多彩啊，就是说它的这个丰富就是测不透的这种，那是指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最重要的这一个字呢是在十一节后面，十一节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是个动词嘛，对不对？实际上它的这个来到呢也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途径，就到神面前的一条途径或者一种道路，或者说呢能够自由的进入或者到神面前的一个自由的权利。那这里我就看了一点了，实际上整本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应许就是主耶稣基督，神对我们的应许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那个智慧怎么说呢？因为智慧呢我会再看到那个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的时候，那里有一句话，他说呢在那蒙召的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总是神的智慧。所以说这里我个人觉得这个单数的智慧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自己。所以说这里呢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为什么是比前面的更高一点呢，就是神不仅启示出他的奥秘是如何，神如何来安排，如何能做成的这个做成的方法启示给我们，更重要的他是已经把这个做成的内容告诉了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啊。我想这一点就是说让我很有感受的，我想交通这一点。
第三章了一开始他就说因此所以弟兄们都交通过，这个是 根据前面来的。啊，我们知道前面呢，它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那个墙啊，啊，就是被拆毁了，就是他们因着基督，他们能够合而为一，这个就是教会。然后呢，这里说到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里他特别提到啊，为你们外邦人啊，所以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想保罗讲这句话，他是有经历的，他知道如果我们看第二节那边呢，就是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我想在这里有一点呢，这个关乎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外邦的使徒的职分是主托付给他的。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曾经想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做一个逃兵。如果我们读到那个罗马书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读使徒行传，就是他就是上那个耶路撒冷他为着他的骨肉之亲，他就上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保罗了在那个时候了，他就被捆绑起来了。这个保罗他为了自己的骨肉之亲，上了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这个神的旨意，这个教会啊，不只是说给神有关的人，就是不只是说给那些犹太人，就是他的选民，教会就是包括外邦人的，所以。他保罗在这里就是说明一件事实，就是在神，他是一个被神的旨意来捆绑的人，就是他的脚步啊是耶和华所定的，所以当他想要为自己的骨肉之亲来做一点事情的时候，神就来干预他了，所以你在这里就知道神的旨意必须要按着神的那个心意来跟上去的，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是非常有经历，他也非常有感觉的，就是所以呢，我想他在这里就说到一件事实，就是我们不是凭我们我们的服侍，我们的跟从乃是根据神他的心意，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想在这里，一面保罗是在被囚的里面，他知道他应该服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他知道神的旨意是包括所有的人，不只是为了犹太人，所以在这里我想的就是保罗一面是做被囚的人，我们也是一样的，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是被捆绑的，我们也是做一个被囚的，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我们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把神的旨意来发表，来跟从。所以我想在这里，虽然这个替你们祈祷这几个字是加上去，但是我读这里我就觉得这个呢，也是保罗在从他前面的那个祷告，就是第一章里面的祷告，就是他们以弗所书，他们有信有爱，但是呢，他也不足的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真的知道神这个永远的旨意，所以他在这里还是就是说在祷告，就是希望他们把神的那个心意能够明白过来，而且呢要做那个神的旨意的一个囚徒，一个囚奴所以呢在这里呢，他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所以就是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想呢，在这里提到奥秘这件事情啊，后面也提到就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刚才我们弟兄也交通，这个奥秘不是说从前没有，神没有把它给人知道，但是他给人知道一点点，他有说了，但是呢，这个奥秘呢，要等到主来的时候，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奥秘才把它解开。我们知道这个奥秘啊，也在我们读到这里那个同盟应许啊，那个应许啊，就是直到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边，就是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就是十七节那边就是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子孙呢，就是指到我们的主他自己，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是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想前面是讲到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就是在十二章那边提到。但是这里很清楚知道是你的后裔，那个是指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应许就是指到那件事情。当然呢，这句话对亚伯拉罕来讲，他根本就是不明白的，他不知道这个神在讲什么。但是这个是一个奥秘，但是这个呢，奥秘已经提出来了，已经讲了在这里，要等到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以后，把这个救赎完成了以后他这个奥秘就把它这个奥秘就揭开了，而且呢，这个奥秘是向保罗来启示，所以他实在是深知保罗他实在是深知这个基督的奥秘，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要把这个奥秘告诉以弗所的人，告诉所有的人，要人来知道，要信徒能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就是主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说这一切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啊，乃是要借着他的儿子，就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就是要借着他的儿子来完成的，而且借着他的儿子来揭开的，揭开这个奥秘。所以呢，在这里就是我想就是很清楚，我想这个也是保罗一方面写这封信，一方面也是他心里的祷告，他希望不只是以弗所的人，他希望信主的人他知道这个他们就是神的那个救赎那个目的是在哪里。我想我最后再讲一点，就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想在这里我读到这里，为要借着教会这里提到教会，我想呢这里很清楚了，就是不只是就是指所有的人。然后呢，这里说到借助教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是不是说是在新约的时候才有？但是如果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在创世以前神就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他给人的那个一个托付，就是叫人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还有呢就是要把神的荣耀要管理地上的一切，就是说要来发表神的那个权柄，发表神的荣耀。所以你看在这里，为要借着教会 这个也是要把人带回到神起初造人那个目的，使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至神百般的智慧啊。这个我想呢，这个讲到那个百般的智慧，我们知道这个智慧呢，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提到，这个智慧就是基督的所事还有他的所作，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旨意的完成乃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说我想在 这里也是给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保罗，一个被囚的保罗，他在神面前他的祈祷，就是要我们来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叫我们知道神这个荣耀的旨意，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被选上，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要受很多苦，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想呢，讲到荣耀啊，就是讲到神一个最高的，就是一个最高峰了，就是我们讲到荣耀就是讲到神的荣耀，就是这个我想我们很难用我们的话来解释什么叫荣耀。我想荣耀就是一个神最满意，就是神的他的自己的一个彰显，就是神所要的啊，就是我们把神的自己能够显出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旨意是不是多么的荣耀，是不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不以得救为满足，我们要真的要深知神的那个基督的奥秘，而且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要为着这个神的信义我们来追赶。
第三章开始那个因此第一节，因此第四十节，因此如果你看，如果我们懂希腊文的话，我想你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因此是一样的。本来那个第二节到十三节是插上去的，因此我保罗在父面前出席，第十四节因为刚才弟兄也提到了替你们祈祷，这看那个中文的小字，这一节乃是叫对十四节加上去的。所以我们交通第二节到第十三节就还没有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那个祷告，还没有到，这就到十四节才说，因此我保罗就在主父面前屈膝。我保罗是怎么样呢？是为你们外邦人，第二章也是明显的向外邦人讲明他们怎么样被带进与犹太人两下归为一体，合而为一我们交通过了，所以人就那个对象是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基督耶稣所捆绑的，刚才也交通过了保罗很明显看见他那个时候的光景是主自己把他关起来的。到了第七章第一节也是一样，在英文你看都是 The prisoner of Christ Jesus or the prisoner of the Lord， 是主把他关起来的感谢主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了这个以弗所书我们都说那个他所得的启示很高，都是在捆绑当中的时候把神主自己把他关起来的时候，他就格外的在主面前领受了这个很高很高的那个启示，就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第一章的那个主题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是完全顺服在主的安排下面， 一个顺服的人，顺服主的人，主才能够将他的心意完全的向他显明。不到那个地步，我想保罗还没有那样的那么高的那个看见。第二章已经把主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那一段的主所做的已经都讲了。结果嘛末了上一章十九节就是你们不再做外邦人了，是神家里的人，什么都还是没有点出教会。到第三章末了的时候才把教会这个名字又提出来，当然就呼应第一章的末了的那个但是插进来的那一段第二节到第十三节都给我们很丰富的看见主在保罗在主面前所领受的大概那个内容是，虽然这一段话里边你就看见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名词，就是奥秘。第三节福音的奥秘，第四节深知基督的奥秘，第五节这个奥秘是什么，第六节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这个然后末了又再讲到第九节那里也再提这个奥秘。保罗在主面前领受了这个奥秘，他当初是讲他这个是福音的奥秘，他自己也是这个福音的执事。第七节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明显的他在主面前所领受的就是这个福音。但是这个福音不光是我们所讲的普通的那个领受就是主成就这个救恩，叫我们这些罪人都蒙拯救，那个当然是福音了，是神的儿子所做的。但是在这里所讲的那个福音，那个内容很广很宽，完全包括了上一章所讲的跟这一章所讲的，也是讲到神在远古的时候已经在哪里隐藏了，是一个他的心意是这样。你留意第十一节那里，在英文哪里呢？那个意思是这样的，这十一节，这是叫神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永远的旨意。明显把那个 eternal purpose 那个词摆出来我们一节就讲保罗真的把神里面的藏在神里面的那个，他有一个旨意，神是永远到永远，当然那个旨意是永远的旨意了这个词永远的旨意我们常常说常常用，但是在这里从万世以前，另外一个翻译，大比的翻译 The Purpose of the Ages， 所以从万世以前中文就是这样翻出来。但是那个意思福音原来就是把神心里边那个从万世以前所定的那个永远的旨意，你这样加上去也可以，就是这样摆明出来而且保罗自己是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但是你看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他是神的恩赐的第七节，他没有他知道他对他们说你们都听见过了神怎么样给赐恩给我把这个特别的这个职分托付我怎么启示怎么样，他明显一而再讲到这个是神的恩赐，他没有说是他有什么功劳了有什么特别的本事，是神特别的 托付给他的，所以很特殊的，他讲这个是神的恩赐。我以后我回来讲第六节这个奥秘哈，而且嘛，这不光是神的恩赐，也是刚才也弟兄里面弟兄们都提出来，就是神百般的智慧，这一切都是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为止啊，信做基督徒的跟从主的哪一批人，一届还没有这样很深的领会，一届到现在，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就是白纸黑字的那样明显的写出来是第一次，所以我们说这本书是跟哥罗西书，我们常常都两本书卷放在一起来讲，一个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是另外哥罗西书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常常是这样，但是我越念呢，我就觉得第三章第六节其实是就是这卷书的主题很浓缩的把他所得的启示写出来。第六节，这奥秘就是什么呢？就是很明显的这样讲，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这座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福音，神的儿子已经成就了，这个我们说是大事，但是能够在这个福音里面把那些外邦人与神无分无关的，能够把他们带进来，跟其他蒙恩的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刚才大家也交通过，我们这个就是那个奥秘。我觉得这因为第二章把这件事情，神主怎么样，这个十字架怎么成就做成，怎么样的结果都讲出来了，这个差不多是总结，把上面所讲的也用了这个名词奥秘，这个是一个很高的奥秘就很浓缩的就把的那个主所成就的就写出来。我就觉得这个第三章第六节很宝贝，而且就是你读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主题，明显的将这个福音所成就的那个荣耀的结果写出来，我自己的领会是这样。
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最末了，弟兄姊妹都看到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我们被建造在神的心意里，要达到神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成为主的圣殿。我们特别交通道，这里是格外的显明与神有交通，并且在那里敬拜神的地方，同时呢也被建造成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光是从字面上面去留意的话呢，就好像让神有一个地方来居住，就成为神的居所。但是我们可以在地上我们所接触的居所来留意的话呢，你居住的地方可以是你的家， 也可以是旅馆，也可以是那个你去露营的时候，你是要在旷野外头的那个帐幕。所以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不够很深的掌握到主在这里所启示的那个意思。如果我们深入一点来留意到这一个呢，弟兄姊妹，你要特别注意，借着圣灵居住在哪里。如果不借着圣灵呢，神就不住在哪里。我们就留意了，圣灵一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怎么居住法呢？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看到，主把圣灵一次赏赐给我们，就让圣灵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因此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个说法呢，就不是只是一个哎呀我找半个地方可以在其中安息，可以歇一歇气，可以在那里休养休养。不，那是什么居住呢？弟兄姊妹说得很清楚，很简单，也很容易明白。我们用一个我们平常通俗的话来讲，安家在哪里？神把教会建造起来，就印着圣灵的工作，叫神在教会中得着了神安家的地方。所以提到教会，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有些就提到那是神的家，那就是神安家在那里，神得着一个家，神可以安息在那里，神也可以在借着教会来完成他所要做的一切。那如果我们是被带到这样的一个看见的里边，那我们就留意了，因为这里说的呢，特别是指着外邦人来说的，上面就说到你们外邦人本来与神无份无关，在神的诸约是局外人。那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他把人中间所筑起来的那个墙拆掉，并且叫两下，就是说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就在神的手里成了一个新造，去承接上神这样的安排和祝福，成了家里人与圣徒同国，更重要的那个就是台子底下，让神的与人的交通和接受敬拜没有难处，人成为神的安家的地方也没有难处，那这个就真的是很大的事情。也有一件事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说神安家在我们里面，那当然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但是你要不要问神有多大？这个答案是太把我们吸引住了。神是充满万有的神，而这个充满万有的神能安家在其中， 那这个安家就不是一件小事。那当然从具体的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留意到人的被造的那个目的，那为的是就是对付撒旦。那怎么可以叫神安家在哪里呢？叫撒旦不能再有任何的动静骚扰。那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神把外邦人和犹太人连接起来成了这一个新造，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就引出第三章开头保罗说的这段话，这段话是接着外邦人与犹太人中间的隔离挪开而被建造成为完全满足和完成神的心意的那一个属灵的工程。但是这个话在人的心思的里面还是有许多的难处的，特别是站在外邦人的这一个地位上的，因为在神的工作的来说啊，我们总是后进，前面是犹太人，神起初所做工做工所显明的他的目的都显在与犹太人中间的关系上，神给他们应许，神给他们指导，都是接连上神的永远的旨意。把他们放在一个祭司的国度的地位上也好，把神的律法赏赐给他们也好，特别带领他们学习侍奉敬拜神的那一些属灵的功课也好，全都与神那永远的旨意直接有关系的。虽然在那个在旧约的时候神做工只是一个影儿那样子来领着以色列人，但是那个目的呢却是接受神完全的永远的旨意的。那么好，现在主的救恩来了，教会被造了，许多的外邦人也进到神的这一个永远的旨意里了。那么我刚才特别提到，那么在人的感觉上面，犹太人跟外邦人还是好像有一个区别在那里，原来是他们被神纪念，我们没有在神的工作范围里。哦，现在神扩大他工作的范围，把我们也牵进去了。他犹太人是哥哥，我们是老弟。那这种感觉多多少少会在人的当中产生，最低限度在犹太人中间就是很明显的产生，所以才产生出彼得在加拉太里头所发生的难处，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那个交通里边所发生的难处。虽然使徒们当时有了一些定规，说出了没有不可能有这个区别，我们都是一样的承受主的救恩，但是人的感觉是人的感觉。 保罗好像是在第三章里面只因着上面所说出的那个神荣耀的旨意完成的目的是那样的高，是那样的荣耀。他在跟随主的人的身上一定要叫他们看见，虽然外邦人跟犹太人当中有承受恩典的时间的先后，但是在神的心思里头只是一个工作的阶段的先后，而没有目的和内容的区别。那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保罗说的因此，这个因此跟第二章末了的那一个结局呢是有非常接近的。那他要在这里叫教会外邦人与犹太人的中间的间隔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继续存在的，因为在神的面前，神对这两批人来说，他只有神的工作的先后的安排，而没有目的和那个内容的区别。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要把这一个结，人心里的那个结来打开了。所以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刚才弟兄们都看过了，这个是保罗说到他自己，他准确的来说是不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而是被基督耶稣囚禁起来的。那么这个事情就要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回到那个罗马书上头，我们才看到为什么保罗会给神囚禁起来。我们不详细再说那一段的字了，弟兄姊妹如果还有很清楚的记忆的话，你会留意到那一件事情。保罗深深的知道，我早就该到罗马去，但是我就是为了有外邦人的缘故，我要上耶路撒冷。罗马书里面就说到他要把捐献带给犹太人，但是你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保罗明明的告诉哥林多人，你们送这些去的时候，你们要怎样怎样的安排，不一定要保罗亲身要走这一趟的。那这是其中的一点，但是更重要的那一点呢，是因为他整在外邦的工作一直叫犹太人对他产生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敌对。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说他被主所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主就老早告诉他说，耶路撒冷的人根本不听你的话的，你远远到外邦去，我是要在那个地方用你。那这个是主对他的差遣。但是你看在罗马书上面，你看到他的感情很重，哎呀，我宁愿替犹太人下地狱，也盼望他们能得着神的拯救。那么因此他那一次主一再拦阻他不让他上耶路撒冷，他结果还是去了，就产生了一好大的难处。 那结果还是给送到罗马来。那么保罗经过那一段的事情呢，里面很清楚是主把我捆起来的，是主把我送到罗马的。那把我送到罗马做什么呢？底下的话， 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神要把他定下来在罗马，让他更深的更高的进入神那永远的旨意的启示。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轻轻提到，神赐恩给我，给我做外邦人的使徒，也让我更多的明白这个福音的奥秘。那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他说以前我乐乐给你们提过，那现在我可以更清楚的告诉你们什么呢？这个福音的奥秘啊，和基督的奥秘我们看起来应该是相等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是着重在是福音的奥秘或者是基督的奥秘，我们所需要着重的是这个奥秘的内容是什么。保罗在这里就很明显的很清楚的给以弗所教会就提到了，这个奥秘在以前没有给人宣告过，没有给人明显的提过，像现在主已经向许多的圣徒先知们说过的。那么因此我们这重点是重点在这个福音的奥秘也好，基督的奥秘也好，究竟是指着什么事情。我们感谢主，保罗这一次很清楚的就把这个奥秘解开了，说那里就是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啊，就是外邦人做基督耶稣借着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哦，原来福音所带给人的完完全全是神从前所应许给以色列民的，或者说给亚伯兰以撒雅各的后裔的。那因此在这里才有一个同盟。第二章就说你们没有份，现在就很清楚告诉说借着福音借着基督耶稣你们有份了。有份到一个什么的光景呢？他们原先承受的是怎么样，你们现在所承受的是一个模样。这个叫做同为和同盟。地位上你们是一样，是圣徒同国了，是神家里的人了，在应许的内容上也完完全全的接过来，要把神的永远的旨意来做成。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第三章这里这三个同啊，就非常清楚的在那里把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所有的界限全都划掉。为什么叫做是新造里呢？在新造里头所接受的那个应许也好，做后事也好，成为一体也好，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所应许过的，在那个大前提是一样的。但是在实行上面呢，是不一样的。 在旧约的时候，在实行上，那个只能限于以色列人这个范围。但现在呢，不是在以色列这个范围，神说是在一个称为新造的基督的身体里。所以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有过往人心思里头的那一些分别间隔都不能再存留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这一个神所做的这一件事情，他说啊，这个第五节那里就说，这一个奥秘啊，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叫人知道。那我们要注意，没有叫人知道，不等于它不存在，在神那里，在神那里本来就有那么一件事情，但是呢，从来没人叫人知道，所以它就成为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原来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区分而显出来的。那我们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最近才读过创世纪嘛，那读到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留意那个约，神是怎么说的？神是说我是和这一切的活物立了，挪亚和你一家是其中的一份子，不是整个，但是我们不但会领会与一切活物立约的那个事实，而我们平常总是重在他跟挪亚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不管我们对神就的那个安排的领会上有多少的有差异，但是在神那边那个事实从来没有改过。等到亚伯拉罕被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也看得很清楚嘛，这差不多是上礼拜我们才过的，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所包括的有多大的范围呢？多国，那就是把许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在这个神的纪念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是宽广到一个范围，是把多国都列在其中。那么意思现在保罗把这个事实做了一个更明显的解开，说到在神的永远的心意里头，根本就没有人和人中间的区别。虽然在神的工作的过程里，人认识神有先后的次序，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所承受的完全是一的。现在在基督里，在这个新造里，神就把众人都带进这一个一的里头。那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那这一个是可以把中间隔断的长的那一个要求做得很彻底，也把中间隔断的墙拆毁得很清楚。那么神永远的旨意的目的是什么呢？带出来了。那因为这个同盟因同做后事，同为一体，同做后裔，这个就是新造的教会。那神永远的旨意是怎么安排的？ 那个安排就是神只是要到了一个时候，神要在地上得着一个教会。那得着这个教会干什么呢？感谢主，话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有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第十节，弟兄姊妹，读这一句话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过去弟兄们都把这句话看作就是叫现在在天上的那个天使们来认识神，来知道神的智慧。但是我个人后来越来越发觉，恐怕不一定跟过去一些弟兄们所以为的。因为他这里特别指出现在就知道，那么然后引出第六章的那个属灵的征战的那个事实，那相比起来那有很接近的地方。但是关键在哪里？在那个知道这个字。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在伊甸园堕落的时候神的处理，撒旦明白不明白？牲口的皮，女人的后裔，撒旦明白不明白？他明白，他不明白的话就不会在以后继续不断的在那里来与神作对，而作对的那一个目的呢，要隔断女人的后裔到地上来的路。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留意到了，那如果我把这个词换一个词呢，弟兄姊妹立刻你就明白了。这里是说叫这个空中掌权者的现在就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如果我把它换成另外一个词，你就了解到那个意义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换成一个什么词呢？现在就服在神的智慧里，就完全服从神的百般的智慧，或者说完全就接受神百般的智慧。那这样我们换一个词你就知道了，这里的话的那个意思只是说到那个属灵征战的过程里头，现在撒旦对神的那个反应，他是知道神各样的工作，但是他不佩服。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可以翻过来看这样的话，如果这里的话是说到给现在天上不是堕落的天使，是现在还在天上服侍神的那天使去明白神的智慧。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去领会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里就把那个现在这两个词就把那个时间定得很稳。现在天上的服侍的天使，他们伏在神的权柄的底下，这个毫无疑问的，有教会和没有教会对他们没有影响。但这里读的话是那么明显，从前为什么不说？是为什么现在才要说？他是让撒旦很早就知道神要怎么来 对付他，但是他只是让他你知道你能不能做成呢？撒旦没办法做成，但是神老早就说了，是借着教会，而教会是根据复活的基督。那现在他不知道，现在他知道，等到经过长期的属灵的征战，到了把他扔到这个无底坑里去的时候，他还不服，所以他从无底坑释放出来的时候，再引动一次最后的对神的抵挡，结果要给扔到火湖里去的时候服了。但是这个知道和那个服这距离太远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们知晓得神建立教会的那个目的，也就是和神起初造人的这个目的是一个共同的事实。起初神造人的那个目的，人跟不上来，神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跟不上来，那神借着基督的复活带出教会，感谢神跟上来了。那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借着以弗所书是给我们很明确的看见教会在神永远的旨意里头的那个功用。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主就说出了神这一个安排不是偶然出来的。正如刚才弟兄也提到，许多人都以为了犹太人以色列人跟不上了，神就把教会叫出来来代替以色列人。不，在万事以前，在创世以前，神就定规了这一个。那么当我们看到神这样的一个整个的那个旨意的安排的时候，你没办法再有任何的心思来想到假如我是犹太人的话，我就总不可能再有心思想到我们是比他们强。如果我是外邦人的话，我们也很清楚地看见是我们也并不比以色列人差，因为我们都是一样亚当的后代，出身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在神工作的那个次序上面的先后而已。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正因为这样，原来神这样的一个定规是在创世以前神就做好了。神造人的时候只说出神造人的目的，神没有说到他什么时候定规这一个。但是彼得前书里头就给我们提过了，弟兄姊妹也强提了，那里头就提到基督的血在神创世以前就给神看见了，那就时间也给我们看到了，比神造人的这个事情更早神已经看见基督流血的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只能俯伏敬拜，因为这真的是在创世以前神就在地上还没有我们这个人的时候神就纪念了我们。然后他说这个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着信主，所以我们可以就在神的面前放胆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神老早的安排，一切都是在神的儿子的身上去做成功。那么但是问题又来了，保罗是在监里啊， 那神为什么不拯救呢？这个是很通常很平常的那疑问了。感谢主，保罗在这里说，那当我们一看到神这一个荣耀的定义的时候呢，他说所以我就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很早就已经定规了外邦人所承受的。那我保罗现在是为着让你们外邦人来毫无恐惧毫无疑惑的来到神的面前，是这样引动了撒旦的攻击和犹太宗教的那一个敌对。按人看来我是被关在监牢里，但是保罗先前就说了，我在监牢里不是人把我关的，是神把我关的，是神的旨意要在我身上达到完满，所以他这样对待我。而也因着这样的缘故，神就让我更明确的领会了这一个神在创世以前所定规的旨意。现在你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我被关在监牢里，你们不必在那里有任何的迟疑，你们必须看到这是你们的荣耀，不是你们的荣耀，是你们从神那里头所接受的那一个拣选是荣耀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第三章的前一半，那个中文那里说它是插进去的段，我个人的感觉上面，我感觉不到那有插进去的一个。当然你把它抽出来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保留在那里，你会很明显的看到神永远的旨意不会因着人的误解而有所更改，神始终是照着他永远的安排来执行他所要做的。因此我们就是如此的凭着恩典到神的面前，也凭着恩典来进入神的永远的旨意，也享用神的永远的旨意。